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福音时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振川牧师。今天是2019年3月24号，又到了我们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的开播时间。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是个刚刚成立的非盈利机构，宗旨就是用电台的形式来传播上帝的话语，传播得救的福音。我们是一个跨宗派的基督教机构，争取与西雅图本地华人教会一起推动福音的进展。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目前在每周日晚上6点到7点借用西雅图华人电台1150 AM 频道播出。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们所要讲的题目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广传时期。我们知道，自从马里逊先生在公元1807年从英国来到中国的广东，一直到公元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那35年呢，是被称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开创时期。在这个开创时期，工作进展非常的缓慢，因为基督教在中国被看为是非法的活动。西方的传教士虽然有一些保护，就是满清政府对他们不敢加太多的逼迫，可是中国的传道人和中国的信徒就没有任何的保护。满清政府对这些中国的信徒和传道人常常把他们抓起来鞭打、监禁、罚款，所以呢，让一般的中国人呢都不敢接近传教士，不敢相信基督教的福音。那么为什么从这个开创时期变成了广传时期呢？也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呢，在公元1842年鸦片战争以后，满清政府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南京条约就规定五口通商啊，就是把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这五个海港开放，可以和西方从事商业的交易。因为五口通商呢，所以西方的外交官商人可以进到这五个城市去居住，同样的，传教士也得到这个权利进到这五个地方去居住。因为马里逊刚刚到中国的时候，只有英国的外交官、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可以住在广州，传教士不许住在广州，因为广州是广东的首府，所以传教士必须住在澳门。马里逊为什么能够住在广州呢？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担任东印度公司的翻译，所以他个人可以住在广州，可是他的眷属啊、他的太太、他的孩子都必须住在澳门，所以他有半年的时间在澳门和家人相聚，那有半年的时间呢，他就要住在广州从事翻译的工作。那么自从这个五口通商以后啊，也就是在公元1842年五口通商以后，一直到1907年，这65年当中啊，是被称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广传时期。今天我们不能够完全讲65年基督教在中国的活动，我们只能够讲这广传时期的第一个阶段，也是35年。 就是从公元1842年到1877年。那么为什么这35年福音传的这么样的快呢？因为有一些的客观的条件出现了，基督教被取消了非法的地位，换句话说，被满清政府承认是一种合法的活动，传教士和他们的团体能够和其他的外国人，无论是外交官或是商人，同样的进入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那除此以外呢，2年以后呢，就是在1844年呢，美国和满清政府订立了这个望厦条约，望就是希望的望，厦就是厦门的厦。法国呢和满清政府订了这个黄埔条约，又有了新的规定。这个新的规定比南京条约呢更有利于福音之广传，因为这个传教士他来到中国不懂中国话，不懂中文呢，所以在这两个条约当中呢，满清政府就允许西方人聘请中国的家庭教师来教授他们中文和中国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因为如果满清政府不许中国人教外国人中国话或者中文的话，只有这些西方的传教士懂得圣经，中国人不懂圣经，西方人不懂中国话，所以就不能够把圣经传给中国人。那除了这个决定以外呢，这两个条约还允许西方的传教士建立教堂、开办学校，并且呢建立医院，并且可以有自己的坟场，就是墓地啊，他们的人去世了可以葬在他们自己所买的这个墓地里面。30年前马里逊先生的孩子和师母去世了，都找不到安葬的地方，所以现在记着条约规定，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坟场。另外这个第三点呢，就是满清政府下令要保护传教士和中国信徒不受逼迫，那么这就让许多的中国人不再为了信基督教而害怕。除了这个国际的情势有利于传教的发展以外呢，还有一些社会的发展、科学的发明促成了海外宣教事业的进步。比方说汽船代替了帆船，我们知道以前马里逊他们坐着帆船从英国的伦敦要来到中国的广州啊，差不多要走3-4个月。那么他们到了中国以后写一封信请原船带回去呢，又要经过3-4个月，所以半年以后他们的家人才知道传教士已经到了他的目的地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令人苦恼的事情，在当时呢也没办法改善呢。可是等到这个汽船发明了，这个时间呢缩短了很多，差不多1/3的时间就够了。
坐帆船要3个月，坐汽船1个月就到了。
1845年呢，大汽船第一次横渡大西洋，也就是从欧洲啊开到了美洲。那么商业的轮船呢也开始从伦敦呢直开香港，所以就缩短了传教士来回的时间。不但如此，苏伊士运河啊在1869年呢通航了，欧洲的船只不需要绕过非洲还能够到亚洲来，又缩短了航行的日程。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美国横贯大陆的这个铁路啊也修成了，所以让这个在美国东岸，比方说纽约啊、费城这些献身传教的青年人，他们要到亚洲来要先经过美国横贯的大陆。以前是坐马车是很慢，现在可以坐火车，以前也许走1-2个月，现在是几天就到了。然后他们到了旧金山，从那里可以上船到亚洲来。那么这都是交通工具的进步。那么还不止如此，公元1871年呢，电报从香港啊可以通到上海，这又是一个在通讯设备方面的大大的进步。当然呢，从英国到香港电报早就已经可以通讯了。那除了这些科学的发明、交通工具的改进以外呢， 正在这个时候呢，英国、美国、欧洲大陆各地的教会有一个灵性复兴运动，教会在复兴当中，这个复兴的声势非常的浩大，当时就开始了学生献身海外宣教运动。因为这个学生在青年时代听见主的福音，又听见向海外传道的重要性，有几百几千的青年人呢就献身在这个海外宣教运动里面，所以就影响到来中国宣教的这个人数。到了公元1853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报告，那个时候呢在中国已经有15个宣教的团体，并且有120位传教士，这些人呢都是分别住在香港和五口通商口岸那里。可是到了1876年，也就是23年以后，新的统计呢，差会从15个增加到了29个，传教士的人数呢从120人增加到了473个人。这就让我们看见这个西方教会复兴运动带起了一个献身海外宣教的潮流，让许多青年的学生在念完了圣经学院或者是大学以后呢，就献身到非洲、亚洲、南美洲各地去为主做福音的工作。过去西方宣教运动送了许多西方的青年人到世界各地为主做工。我们知道有一个更可喜的现象，在1950年以后发生了，那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青少年人，他们也听见了上帝的呼召，要到远方做宣教的工作，所以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接受训练，准备到世界各地去为主做工。今天在世界各地的宣教士，白人已经不占多数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宣教士才是真正的多数。欧洲过去差传教士出去，今天变成了传教的工厂。我们现在在这里再花一点时间看看宣教团体他们在中国开设新的工作的这个进程表。那么如果各位愿意记一点笔记的话，我想这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比方说，第一，公理会和圣公会啊，他们在1842年到了厦门，这是在福建省内传教的开始。第二，美国浸信会啊，在第二年，也就是1843年到了宁波，这是在浙江省内传教的开始。第三，英国的伦敦会在同一年，也就是1843年到达了上海，这是在江苏省内传教的开始。第四，美南浸信会在1860年到达了烟台，那这是在山东传教的开始。第五，公理会在1860年到了天津，这是在河北传教的开始。第六，伦敦会在1861年首先到了汉口，那么这是在内地传教的开始。第七，伦敦会在同一年，也就是1861年派传教士到了北京，增强了在河北传教的工作。除了天津以外，他们又开辟了一个新的工厂，就是在北京。第八，英国的巡礼会啊，在1865年到了九江，那么这是传教士在江西省内传道的开始。第九，在同一年，英国的马雅格牧师他在1865年到了台湾做这个开荒的布道。第十，英国的长老会在1867年到了牛庄，这是在满洲传教的开始。十一，伦敦会在1870年有传教士到蒙古去布道，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外蒙古。第十二，戴德生 在1865年创立了中国内地会。那么中国内地会啊，是向内地传道的一个团体。那么内地会的传教士在1869年到了安徽，又隔了几年呢，到1875年到了河南和湖南，第二年在1876年到了陕西、山西和甘肃，到1877年他们的传教士到了贵州、四川、广西、云南做开荒的布道。戴德生成立中国内地会的时候，他向主求24个人，加上他们夫妇两个人就是26个人。因为中国有13行省啊，他盼望每一个行省里边能够有两个人进去。可是我们知道，等到中国内地会在中国传道的工作最兴旺的时候，他们的传教士有上千的人。这就是发现西方非常注意中国的福音工作，因为在西方的教会都认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中国人在当时占全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所以他们就大力的呼吁让西方的教会能够投资在中国宣教的工厂上，无论是人力、物力、财力，都是有大批的人员进入中国来为主宣扬福音。现在我要介绍一位在这个时期杰出的传教士，名字叫做李雅各，道理的理，文雅的雅，各位的各。这位李雅各在1815年12月20日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非常有钱的家庭，父亲是一个很有钱的商人，在当地有很高的声望。16岁的时候他考入了当地英王学院，在1836年，就是他21岁的时候毕业，担任教师的工作，后来又担任一个初级学校的校长。那么1839年呢，就是24岁的时候，他接受伦敦会的差派，到马六甲去向华人传教。1839年7月28日，也就是在他结婚三个月以后呢，这一对夫妇呢，就带着以前在马六甲传道的那个米莲牧师的儿子一同回到了马六甲。这个时候米莲的儿子已经20岁了。那么当李雅各夫妇到马六甲的时候，马里逊已经49岁了，米莲夫妇已经去世21年了。因为他很有学术的修养，所以一到马六甲就担任英华书院的院长。他到达的那一年1839年，就是鸦片战争发生的那一年。四年以后1843年，伦敦会就接受了当时英国驻华领事马里逊的儿子马如汉的建议，把这个英华书院呢就迁到了香港，并且改名为英华神学院，也是由李雅各牧师担任院长，专门训练传道人。1845年他30岁的时候身体生病，所以全家回到英国去养病。他带了三个中国人和他一起回去，这三个人都在英国信主而受洗，日后成为他得力的助手。三年以后呢，1848年他再次回到香港，并且担任一个英国人的教堂的牧师很多年。李雅各牧师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成就，就是他的中文非常的好，他把中国的13部经典，就是著名的13经，翻成了英文，比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春秋》《礼记》《书经》《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和《左传》，这些中国的经典很多中国人今天都没有读过，他都把它翻成了英文，今天在西方还有人阅读。1873年他58岁的时候完成了在中国宣教的工作，回到了英国。两年以后1875年他在牛津大学开设汉学讲座，在牛津大学教书22年，培养了许多汉学的学者。1884年他69岁的时候，他得到英国爱丁堡大学赠送的法学博士学位。李雅各尊重中国固有的文化，他认为基督教和儒家可以彼此协调，是当时难得的宣教学者，受人尊敬。我们要感谢上帝把这样高水准的宣教士派到中国来，帮助我们认识福音， 并且他回国以后又写了20本有关中国的书，帮助西方人认识中国。今天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曾经说，基督教在中国的广传时期啊，是从公元1842年开始，一直到1907年，这65年之间。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呢，是前35年，也就是1842年到1877年。为什么要在这里作为第一个段落呢？因为在1877年5月10号到24号，传教士举行了第一次的中国全国的传教大会。根据啊这一个第一次的全国传教大会的报告，那个时候呢，西方的差会在中国已经有29个，他们的传教士有473个人。西方的差会还训练了很多中国的传道人，帮助他们工作。这些中国的传道人一共有750位，在这750个中国的传道人当中呢，有73位呢是牧师，511个人呢是助理，女传道有90个人，专门卖圣经的人叫做售经员，出售圣经的人员有76个人，所以加起来是750个人。各差会传道的根据地总站呢有91处，分站或者说支站有511处。总站是指那些大城或是省会里建立的传教基地，包括学校、医院和传教士的住宅。支站代表那些在乡下的布道所。这个数字和马里逊时代的数字比起来就相差的很多很多了。我们知道鸦片战争发生的时候啊，在中国传教士只有20-30人，加上中国的信徒，基督徒也不过是150个人，那么多半呢都是在澳门或者是广州。那么现在呢，不但是五口通商了，并且福音也进入内地了，传教士有473位，中国的传道人有750人，加在一起呢已经有1223个人。这是全世界的工作人员，信徒呢那就更多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说，这是福音在中国广传的第一个阶段，35年，从1842年到1877年。在这35年当中，许多科学的发明帮助了宣教的事业，西方教会的复兴让中国得到很多的青年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为主效劳。除此以外，火车开始在中国被人接纳了，就是说铁轨建立了，火车可以开行了。另外还有一个社会的事件呢，改变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看法，也就是在公元1877年到1879年呢，这2-3年当中啊，山西发生了大饥荒。那么谁去救灾呢？教会大规模的救灾的这个运动啊，
帮助每人每天喝一碗稀饭，使山西太原附近20000人免于饿死，
获得社会的好评，让中国全国的同胞啊看见基督教是一个行善的团体，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个文明先进的团体。那么让国人呢开始对基督教有了新的认识，所以促成了国人接受福音的心愿。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一段基督教在中国广传的时期，实在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鼓舞。在我们最近的历史当中，好像也有一段非常类似的情况。比方说从公元1950年到1980年，这30年当中啊，基督教在中国没有合法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呢，落实宗教自由政策，让教会原来被没收的那些教堂都能够归还，让许多的基督徒有地方可以聚会，并且政府帮助教会找到地盖新的教堂， 促成了今天中国教会的大复兴。这让我们看见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又应验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弟兄姐妹，我们的时间到了，今天我要介绍一首诗歌，歌名叫做《信靠耶稣真是甜美》。现在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看见过去广传的盛况。愿主祝福中国的教会，让在未来有更大广传的时期，让更多的同胞归在主的名下，更多的教会得着建立。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根据今天的主题，基督教在中国的广传时期，我愿意告诉各位三个重点。第一，公元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门户，开放五口通商，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此后又允许传教士聘请当地老师教授中文，并且建立教堂、医院、学校和坟场，政府也保护传教士与中国信徒的安全。第二，许多新的发明也成了世界宣教的工具，汽船代替了帆船，减少了旅途的时间，电报电话的发明促成信息的交流，英美教会复兴运动声势浩大，许多青年学生现身海外传福音，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人数大增。第三，公元1877年5月10日到24日举行了第一次西方传教士全国宣教大会，也有极少数的中国传道人被邀请参加。根据报告，当时在中国有29个传教团体，473位传教士，中国传教人员有750位，传道的总站有91处，支站511处，这和马里逊时代相比已经大大的长进了。弟兄姐妹，我们的时间到了，下次再会。亲爱的朋友您好，您听了有关福音传入中国的经过，是否会发生饮水思源、感恩图报的心情？上帝差派西方的传教士，在千辛万苦的情况下，将福音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的前辈，他们接受了福音，建立了教会，薪火相传。今天这福音的火把交到我们的手上，我们是否应该把它传下去，使更多的中国同胞有机会听见福音，使他们也能得到上帝所赐各样属灵的福气？请为我们祷告，让上帝放在我们手中的圣功得着成全。如果您愿意与我们分享您听这套信息的心得，或是有其他的事情需要联络，请用包装盒上所印的通信处与我们联络。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哥林多后书12:9。打从一懂事就发现，把我一手带大的阿木，对于身为女孩子的我，有着很多台湾老一辈的偏见。他总觉得我出生之后就不好养，又爱哭。他常常和我说，等我长大嫁人之后，就是泼出去的水，会变成不懂回家报恩的赔钱货。同时，从小到大和我比较好的是几个堂表哥们。每当玩到失控的时候，比我年纪体型大的哥哥们总是追着逗我，但是我很少大哭引起大人们的注意，反倒靠着自己小兽人的性格，不甘示弱地挥舞自己的小爪子，呲牙咧嘴证明自己还是能够对抗哥哥们的玩笑。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能成为一个有用而且可以光宗耀祖的女孩子，才是能讨阿木喜悦的最好解答。所以在还没有被上帝完全得着之前，我一直都是以倔强和好强的那一面展示他人。现在回想起来，童年时候的我总是刻意表现自己来博得长辈的喜爱，而事实上那个外人看起来完美的我过得并不开心，在很小的时候，焦虑和忧郁就一直伴随着我。后来长大一点，到了需要在乎学习成绩才能上好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我还是一直像小时候一样，想让大家对于出生于教师世家的我刮目相看，但无奈我的学习成绩不如我想要的那样理想，我的忧郁情况就开始更加严重，常常从脑海浮现自杀自残的情况。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够完美、不够坚持、学业成绩不够好的59分。偏偏那时大我几岁且和我最要好的堂哥熬夜努力学习，考取了全台湾第一志愿的前几名。看着阿木对于他能上第一志愿那么的高兴，我也就越来越恨为什么自己不能够成为绝对坚强的人。每当熬夜想睡觉的时候，我就非常懊恼，为什么堂哥可以比我更轻松地去了第一志愿，而我却在这里当 loser。 虽然我很想考上同样的科系来让阿木和其他人知道女孩也可以很优秀和完美的，但力不从心，我从来也没有像堂哥一样那么优秀。就这样一直到了28岁，有天我被自己的骄傲击倒在地。那时上帝许可把我所喜欢所在意的一切全部拿走，我失去人生所有我爱的，我的未婚夫，我所养的猫，我所投资的钱全部化为乌有。走到尽头，我犹如丧家犬一般舔着伤口收拾行李回到台湾。 在那时，我才能真的谦卑回到上帝面前。对于自己的骄傲，对于自己过去所相信的谎言，或是自己给自己编写的借口，来悔改和向上帝哭求。上帝在一次教会例行的祷告会上着实安慰了我，让我知道，不管我自己够不够聪明，够不够完美，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上帝爱的就是本来的我。我不需要讨好上帝，也不需要讨好谁，我不再需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我就是我，就算我软弱，上帝还是爱我，并且他的大能可以在我软弱的生命彰显出芬芳来。那时，我才能与从小到大一直跟着我的谎言一刀两断，不再相信恶魔的话。之后，我开始紧紧跟随耶稣，重新建立上帝与我之间的关系。当然，不够好的念头还是偶尔会出现，但借着上帝的慈爱，我不再把那些负面的念头当成真的了。我渐渐明白，我们的软弱其实是上帝给我们机会亲近他。于是，我开始认可上帝能在我那不完美的身上重新建立自信和价值。虽然我的老我依然会跑出来犯罪，但我开始可以体会到使徒保罗所说的那样夸口的软弱，因为就这样软弱的我，上帝依然可以在我身上行奇妙大事。我也开始不害怕和大家分享我的软弱，因为我知道，就算我不完美，耶稣的完美能力依然覆盖在我身上。更奇妙的是，耶稣借着我的不完全来彰显他自己的荣美。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但上帝仍旧不放弃我们，愿意使用我们每个人的不完美来成就他的计划，并邀请我们一同参与建立他那完美的天国事工。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上帝要使用你，你相信吗？
Thank you.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雅米，我是心宁姐妹。今天啊，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婆媳关系，如何从圣经的观点当中来看待这个特殊的关系呢？有一个姐妹叫做燕晴，她结婚不久啊，就开始难以忍受婆婆强于掌控的习惯，小至碗碟的摆放位置，大至夫妻二人的生活方式，她都会要求他们夫妻按照她的意见而行。因为新家和婆家的距离仅是数步之遥，有时啊，天还没有亮，婆婆就提着一大包的鸡鸭鱼肉菜来报到，先生也好几次表明了不喜欢婆婆这样的做法，可是婆婆的脸会一沉，丢下一句，还不是为了你们好，不知感恩，便气呼呼的就离开了。没过几天，她又会重新开始，甚至还会指示着燕晴如何收拾房子、煮饭、烧菜，这让燕晴不胜其烦。每星期也总有几天，小两口放工回家之后，婆婆已经坐在客厅恭候多时，一见他们便立刻打开了共享模式，喋喋不休地说着一整天的点点滴滴。丈夫倒是乐得清闲，低头玩手机，丝毫不理会妈妈的唠叨，可身为媳妇儿的燕晴就没那么幸运了，她需要拖着疲惫的身躯，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聆听，还得适时给予正面的回复，以免被批评说是敷衍应对。这可能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自古以来啊，婆媳关系一直都是婚后必修的一门大学问，两个本毫无关系的陌生女人因为同一个男人而牵扯出特殊的母女情谊。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中啊，婆婆就是当家的，媳妇凡事应该顺服和听从，但如今时代的变迁，不少媳妇儿都是家里的掌上明珠，加上经济独立，与家公家婆相处的模式肯定有别过往。两代人出生于不同的生活背景，人生际遇、生活习惯、性格脾气也不太相同，在许多观念上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也因此产生不少的矛盾。面对剪不断理还乱的婆媳关系，我们要怎么处理呢？或许圣经上的一些话语可以给我们启发。首先，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不少人一见离开父母四个字，便会浮现出抛弃父母的主观想法。事实上啊，这里所指的离开是生理、心理以及经济上的独立。当成年的孩子结婚之后，应当独立地担负起养家的责任，学习与伴侣同心建立家庭，婉拒父母帮忙打点生活起居的好意，包括不要向父母伸手要钱，不要要求帮忙带小孩或是打扫家务。当夫妻二人懂得相互尊重和搭配，以成熟的态度共同履行家庭职责时，父母也会减少担忧，更多的放手和放心了。常言道，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父母对儿女的体贴照顾并不为过，只是过分的保护和娇惯，恐怕会助长孩子的惰性，遏制他们的独立性以及自信心的发展，难以肩负起新家庭的生活担子。适时摆脱亲子间的依恋、依赖和依附，将让儿女们深刻地体会到组织家庭的不易和所要付上的代价，从而更懂得孝敬和爱父母了。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还说，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有关婚姻家庭的研究也认为，核心家庭由夫妻或父母与子女组成，公婆、叔舅、姑姨等则是属于延伸家庭。以此看来啊，夫妻需为家里的大小事务负上全责，在商讨应对新问题的过程当中，可以咨询公婆的意见，不过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得回到夫妻的身上。做出决定之后啊，
丈夫或妻子可各自向父母表明他们共同的决定，即便父母不满意，也应该坚持执行并请求尊重。此外，健康的界限是促成家庭合一的关键因素之一，摆正人生当中的优先次序将对幸福生活起着重大的影响。婚前，家人是我们最重要的人，婚后，妻子或丈夫取而代之，成为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的人。因此啊，夫妻应该凡事以配偶的想法和意见为优先的考量。虽然在一些传统的家庭当中，这样的做法或许会被冠上不孝的名号，然而健康家庭的重心和权力的转移，不仅能够保护伴侣的感受，更能够持续地维护家庭的和乐。只要持守真理，并能一步步地把人际关系导入良性循环，赢得婆媳的和睦哦。其实啊，每个人都希望可以和谐共处，但是在性格、生活习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难免会引起摩擦。为此，同理和感恩之心在缓解婆媳的关系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上帝提醒他的子民，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因着人的罪性，我们倾向于寻找别人的缺点，以自己的长处轻视他人的短处，自然容易产生口角。如果婆媳双方懂得换位思考，反省自己的不足，体贴对方的需要，并且以感恩和爱心彼此相待，相信必为夹在其中的丈夫或儿子带来极大的祝福。箴言书2:6-8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要为保守公平人的路，庇护前进人的道。其实啊，不仅是婆媳关系容易出现冲突，任何的关系都会因为人的罪性而造成伤害。每个人的人生阶段都有我们需要去战胜的难题，每段人际关系都有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功课。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冲突都是我们去成长的机会。只有上帝是智慧的源头，无论何时，我们都需要放胆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祈求生命的智慧，谦卑学习建立满有上帝的爱和恩典的家庭。文章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祝福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祝福你的每一段关系都能够被上帝所保守。在这里也想要特别的提醒你，是否有的关系已经产生了矛盾，产生了冲突，而你不敢去面对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祈求上帝给你力量，给你爱心，给你智慧，勇敢地去面对爱与包容他人，同时也爱与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好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文章，欢迎你收藏或是转发，希望这样的婆媳关系的文章可以祝福到更多的弟兄姐妹，希望姐妹们在婆媳关系上可以自如的处理，希望弟兄们也可以成为其中美好的祝福和见证者。祝福你们的生命，祝福你们的家庭都可以和睦合一。好啦，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以马内利。Thank you.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对我们这项事工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下周日6点再见。